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42章25节啊，就是说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这个生命好像不是太指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和神通了以后，就是和神连接以后呢，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也改变了。我们的肉体改变在，就是我们因为回应神的爱，我们去爱了神爱的人啊，去爱神爱人啊，像
嗯哼。
我们的生命完全就是和以前的肉体生命就不一样了。
嗯哼。
可以这样理解吗？
说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说你有个问题。
就说是这个
什么生
爱
命
惜
吗？
自
还是
己
怎么样？
生命的。
哈哈。
必丧失生命，这个
哈
生
哈。
命到底是我们，就是好像不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到底是不是指这个属灵的生命？
OK，等于说这里的生命是在指什么，是吧？是这个意思
嗯，
吗
是的。
？OK，好。圣经里面一提到生命的话，就是指就像你讲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神所对人的鼻孔呼出去的，就是放进去的那一口气，就是神自己，动物没有，只有人有的。好，谈到生命的时候，然后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也是你在刚才在讲的，就是我们里面有灵、有魂、有体，我们整个全人的，但是里面一定包括那个永恒的。我想你在讲灵，就是永恒的。好，好，那这一节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爱惜，它有一个律在那里，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是有瑕疵的。我们的生命本身是有病的，我们的生命本身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一直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生命有一个出死入生，或者是变成新的，本来是像石头一样变成肉心哈，这是圣经旧约讲的哈，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也变成肉心哈。好，那现在。爱惜自己，我想这是这一节的重点。等于说，我们这种生命是从神给我们的。那如果我们还想要自己掌管自己，生命代表所有属于一个人，神给我的这一切，灵魂体，我们上提到全人啊。那如果我想靠我自己来计划我自己。或者是用我的主张来过我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就会带来生存跟生活嘛，啊，灵魂体就会有生存，会有生活，然后总体就是生命，那个永恒的那个就是生命呀。那对我来讲，这一节的重点是我自己，如果我自己要做主，如果我自己要选择我自己的啊。怎么讲呢？就这样，就是等于说我仍然要自己做主的话，那我就会失去，因为我现在当我被主拯救之后，是我生命里面已经有一个主了，不再是我自己的，有我的救主了。那在这个世上，你看他特别提到，在这个世上，当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当我有了基督，我就有永生。那这个永生是里面带着神称我们为义了，看我们为他的儿女了。但是我还在世上，所以呢，我要记得这个生命我自己做不了主，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救主，而且我称他为主了。所以对我的重点是爱惜，在这个世上，我自己。要做主，我自己要爱我的生命，我会失去。那如果我交给我的救主，称他为主，让他做主的话，那我就会保守我这个生命到永生，到以后这个世界过去之后，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 原来的意思。
有的是吗？我现在
啊哈
大概明白，就是说是，
，OK。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适、安的享受，放在超过一生的关系之上面，我们等于就是爱惜我们自己生命。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呀，是的，是
好，
的，
谢
就
谢。
我们不再是我们原来那个我了，
Amen, Amen。
好，是不是？然后啊，罗马书说，我们本来是献给罪做奴仆，来到现在，我们是有了耶稣基督归属他之后，我们是献给义，我们还是奴仆，我们是生命的管家，不是生命的主人。
Amen, Amen。感谢
呀，
主。
Amen，是的，是的。我接受救主之后，我也要承认他是我一生的主。人的生存跟生活有一种惯性跟趋向，我们喜欢舒适，我们喜欢享受，我们喜欢平静安稳，没有事情，是不是哈？那么这些的话，也是我们爱惜自己，也是我们为自己计划的一个很可能的一个倾向啊哈。那基本上呢，我刚才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归属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智，说我要跟他效法他的苦，效法他的死。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应该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跟随他的脚中行，就像他为我们受苦，我们一样要跟他一起受苦。啊哈，所以受苦是必然的。牺牲是必然的。刚才有哪位要讲吗？请讲。
这么，我有个问题，前面那个我理解，就是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说到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以自己做主，对吧？然后就是，如果你这样的就失丧生命，但后边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呢？是指你这个肉体的这个老我的生命，还是指那个属灵的那个生命？
我想基本上在这里提到的生命已经是归属神的一个重生的生命。
那失丧生命是怎么？可不可以细讲？就说还是说你会，我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因为这次我回来跟家人有比较多的接触嘛。那我后来其实，哎，反正我也感谢神，就是我发现我的父母其实两个人，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原来我特别是我母亲，我以为她有那个抑郁症，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她就是一点点小事，任何事情。就是不合他的意，不照着他的想法，他马上就会黑脸。那也很感谢神陪他住的那个徐姨，就是很能，其实比我还能接纳他。但是你知道这样的话，其实他就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也不快乐。你给他说什么也没用。我就在想说，这个失丧生命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很自我中心、很任性的一个生命。我这样讲，就是也是，当然是我母亲也是比较客观的，就是说我不是说评判他，就是他。就很不能成，就是很不成熟的一面。那这样的他其实也不快乐。这个他这个失丧生命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他就是从人的角度来，其实那个生命是没有办法跟人连接的，还是指他属灵的这方面呢？我也不太清楚。
我想哈，刘磊，你现在在问的这个问题哈，已经超乎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真理这方面的一个学习了哈，因为你在问的是别人的问题，哈，好不好？你把它反射过来，当你面对你母亲这样的时候，那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在你的这个，其实这个生命哈，你在讲你妈妈是一个状态了，她的一种。
对，
表达的状态或他的一个习惯或什么那些哈，那
对，习惯，
现在刚才陆弟兄提到那个生命是指我们整体的灵魂体，因为我们已经被救活起来了。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心应该是思想上面的事，我们是跟基督同在，坐在天上，我们的位置已经在天上，然后我们是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了。这个整体的我们已经有的这个给我们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生命。那爱惜自己，而且特别是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世上的各种试探，有这个世上的各种难处环境。哈，那如果我们想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哈，我们想自己计划自己的生活这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 上吊，我们会吃亏，哈，我们会
对对对，吃亏是
牺牲
是，
了我们原来那么丰富的生命。
对，
好，那我认为你在讲到你妈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为我们自己学习，
嗯，了解，
你懂得我的意思，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
我知
说
道。
你现在碰到你妈妈的难题，好，那她的问题，第一个，
喂。
她是你的母亲，你一定是爱她的，然后你不能解决的，就要交给神解决，是不是？
是，
啊，也
嗯，
不是你来啊，伤脑筋啊，好像你来那个呀，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谈你妈妈的问题，但是我可以谈我每一个人自己的啊生命的状态，这样，嗯哼。
对，我只是想说，那我也了解到，就是说，您说就是自己会吃亏，那我很感谢神，就是说，神也是怜悯。昨天还跟我姐姐讲，就是说，因为跟他在一起住的这个徐毅，他说，因为我们的信仰对他也有帮助，所以他对我妈妈是非常的能够接纳。他说，你就是不要
嗯
顺着他，也是真的是让我很感恩。就是说，他能够这样子来接纳他，真的也是爱他，就是对他很有情，而且来照顾他。那其实神也是怜悯我们，就是怜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因为毕竟是妈妈，她一个人在这边，我们的很大的重担就脱落。就是有一个，然后你说吃亏，我也是想到当时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他这样做就是不好，对他，那我就是的确也所有人都说不好，但他就不听，我就有点急，想要说服他。后来那个徐毅就提醒我一句，他说你也够固执的，那我一下就意识到，其实我也在坚持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就马上就 back up，我就意识到，就说其实我在说我妈妈固执，其实我也挺固执的，那我就没有再说什么。那因为我也在就是在想，就是您说这个吃亏，如果我要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也想，我也知道改变不了他那么大年纪了，改变不了他。但是如果我就是还有我自己的执着，就是说我想要这样做对他好一点，那最后就是我自己也吃亏。所以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您说那个上吊，就是私丧自己的生命，那个吃亏对自己没有益处，可能是我领受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就是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就对，嗯，
是，我就想到有一个真理，我们可以拿来用哈，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不管你服侍谁，刚才不是有那他说我在那里服侍，怎么服侍，你们就怎么服侍，你就要在那里，对不
对，
对？你看我
对。
们的主在上面的整个场景里面，他面对多少种人，他面对多少样的一个，当然有让他很喜悦的。一方面也有让他很为难的，一方面还有
嗯，
他的仇敌。好，那他一直告诉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的后面，他已经把我们这些门徒都概括进去了。本来是说我怎么样，现在都变成你们，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要趁着白日做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他现在
嗯。
再一次的提醒他的门徒，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好，记得，不管你跟谁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就把它当做说我在服侍主，这样就对了。
是吗？我再讲一句啊，可不可以
好
回
的，
应这个牛蕊姊妹的？
好
因为
的，
我刚刚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
嗯哼，
第6章我看啊，第6章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嗯哼。嗯哼，
”哦，我就是放到这张，谢谢。
好的，好的，好，就你等于是再一次的用另外一个经节来告诉我们在讲的生命对生命的一个理解哈。好的，谢谢呀。好，那我再连接刚才我讲的哈，若有人服侍我，记得哈，我们所有的服侍，为什么我们要服侍呢？第一个，我们甘心的。服侍不是故工哈，不是我做事情，然后换钱，不是这种哈。服侍就是一个服侍本身就有敬拜的意识了，在原来的服侍里面侍奉服侍有去做有去付出，一方面也是一个甘心的一个啊，有点像敬拜一样谦卑我自己哈。好，若有人要服侍我，在那个时候的门徒们。可能还没有把耶稣放在一个神的儿子的位置来敬拜他， 那他们已经在学习了，他们已经知道很多真理了。就当跟从我，这个跟从不是只有跟着我，而是学他的样式。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那里可以指很多很多的，也可以是指一个哪一种人那里，或者是哪一个景况那里。好，等于说我在哪里，你们都可能会在那里。那你也要在那里服侍我，虽然他已经不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不管跟谁在一起，当我想到我要服侍，我要甘心服侍的时候，我就要记得我服侍的对象是我的主。在亲子里面，不管是父亲母亲跟儿子跟女儿的关系，它有一种律叫做连结的律啊。那我要这样说，留了你跟你母亲在一起的时间，特别是从小那个连结的那个时候，神所命定那个连结的那一段呢，你们是不亲的。我这样讲可以吗？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律哈。当我们亲子关系不亲的时候，然后我们心里知道我应该听神的话，我要孝顺我的父母亲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以一个我服侍主的心来服侍任何神带给我要我服侍的对象。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师母，明白明白，谢谢。
OK OK， 好的，好好。谈到自己的生命，马上就谈到服侍。你看，好，就跟刚才你们分享的都是对的。你们说我要我的生命被改变，我的生命已经是新的了，我的生命已经是换成主的生命的时候，我才能爱得出来，这个都是一样。然后呢，我服侍的对象就是我的主。所以他说呢，为我给一杯凉水的哈，就是给那个小子，就等于给我一样。这是耶稣讲的，是不是？嗯哼。我们再加一节好了，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哇，这一句真的是整个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了。但他心里面的重担，心里面的情绪，这个都有可能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个地步，耶稣说我说什么才好呢？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的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表达。马上他就向着父亲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你看他跟父亲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他无所不谈。父亲也了解他的心境，父亲也知道他的独生儿子愿意顺服到死，可是他还是把他心里面的重担跟难处向着神倾心吐意。这个就是关系，很亲近的关系。但是他总是记得，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请大家记住，我们的信仰里面包括我们的过去已经发生，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把我们的生命救活起来，然后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它将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应许我们会有丰盛的生命。一个是过去发生的，一个是未来它的应许要，那是你信心的一个盼望。那么现在我们会有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心里沉重忧愁，不想说什么才好，只有父亲了解。但是我认定那个目标是我要向前进的，我不逃避，而且我用信心仰望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学他的样子，学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向前走。好，我们请表达一下或回应一下好吗？
就是我想回应的，就是一粒麦子哈，
嗯哼。
就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吧，我很多的时候还是在自己的那个地图。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地图，形成了很，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啊，都很牢固。遇到事情的时候，肯定是先把自己的地图调出来，然后去做。那往往呢，就是可能就碰钉子了。其实，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主的地图，就是主他说了，他生命、道路、真理嘛。所以说，但是我们常常呢是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思维定式拿出来，然后确实是很痛苦、很挣扎，活得很挣扎的。当你把自己的地图拿出来的时候，你很挣扎的。你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是会主会启示你的，然后你真的是要必须使用主的这一张的地图，然后你的心里才真的有平安，才真的知道真的是智慧的处理这些事情。其实也很简单，有我身边很多有些年轻人，他说不知道，他听不到神的声音啊，那其实就是就是一个是来神的面前少，你就问嘛，是吧？神说了你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只要相信这句话，神就立马会给你，会立马就会给你答案的啊！当然有时候也不会给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现在真的是学会了就是用这首先用主的，就是去来求问神的心意，就是这件事上，主啊，你是什么心意？最后，哎呀，真的非常非常的智慧啊！这个我就不举例子了，但是我想说，作为一个见证了哈，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哈，耶稣他说了这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父啊，他说什么？他说父啊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其实耶稣是被付上了很大很大的代价了哈，可能我们无法理解，但是我2024年就是我经历了我知道了这个，我知道在我的生命，我以前也是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了，其实真的不知道。说就是我丈夫生病，突然爆发这种急症哈，然后那时候就是团契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祷告哈，一开始还在反正肯定是拿，就是其实还是愁对，那肯定这是出于一个本能吧，也不能说有错哈，就是求医治啊，因为丈夫还很年轻啊。也身体也很好啊，也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人哈。然后哈，你就也没有得过病，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全家都是信主了哈。然后就说呀，神那肯定求医治啊，出于本能啊，因为我丈夫得这个病太大了，是就是世界罕见的哈，就是只在就是我们所在的医院没有见过啊，是美国也很少，其实就是欧洲人得了这个病，他说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说一开始就是祷告啊，张总啊，还有信心祷告，但是最后呢，越来越肿，越来就是没有希望哈，而且这个病是必死无疑的，而且生存质量。就是生存质量特别差啊，因为它就是攻击你的重要器官啊，就是你都防不胜防啊，所以说这个呢，也就是一两年吧，最多3-5年，最后事实证明是到不了了。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个病咋治，那现在还属于没，所以说当时就呀就祷告，哎呀。但是，没有效果呀，就怀疑了呀，就开始这个心里就痛不平了呀， 说说，就有一天哈、啊，就有一天祷告，我就突然崩溃了。神呐、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你为什么啊默然无声？你为什么不伸手？因为这个时候医生是没有办法的，人是没有办法的。我很清楚，虽有神，但是我的感觉就是神不救他啊。因为我丈夫得这个病以后，他也说他信主，他也确实得救了啊。然后，但是我感受不到啊。我觉得神不救我们啊，然后啊，我说还不够吗？啊，就是质问神呐、啊，就去啊，这个觉得神不爱我，不爱我这个家庭，我这个家庭已经付出成这样子了，你还是那么冷酷，你还是那么啊不伸手，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为什么不伸手？就整个崩溃了啊，崩溃！但是就在一刹那，神给我说了一句话：“女儿，我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们了，给你了，我已经把我最大的祝福给了你丈夫，给了你全家，就是救恩。”我也不知道我啊。就在那一刹那，就是我那一天祷告啊，可能跟我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他们应该经历到，刚开始我是抱怨，我是在痛哭，我是在质疑，我是在啊，就是可以说是在啊，就是诉说自己的不满意，啊，崩溃了。但是就在一瞬间，我就赞美，我就哈利路亚赞美神，我说神呐、啊。真的，你已经把那最大的、最宝贵的，啊，这人世间最大的祝福，就是在那一刻，我知道，这地上的所有的祝福，都不如耶稣的这个救恩。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一下子就从此不再啊埋怨神了。当然，我还会向神啊求医治哈。但是医治不医治，他都是神，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那最大最大的祝福，我的丈夫也已经得到了，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丈夫得到了这个救恩啊，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从此以后啊，我不再把其他的看的。过于救恩
，Amen, Amen, 呀、
yeah. ，这我已经得到了啊！我真的真的，我丈夫也得到了，虽然他几乎没有什么啊，生命很幼小，但是他得到了，
Amen.
这是最大的，就是耶稣就告诉我这一句话，孩子，我已经把那最大的给你了，没有再往下，没有说其他的话，感恩啊，所以说我现在能够从我丈夫走了以后能够挺过来，然后还有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个救恩，我真的是经过这个事情我才真正认识了救恩，我以前不知道救恩这么宝贵。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从李姊妹哈喜梅的那个经历跟见证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第一个，我们转向神啊，即使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他所谓的地图，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自己的盼希望哈，但是我们转向神，求连续，求帮助，再来。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第三个，神的话带给我们再一次的那种，再一次把我们拯救出来。其实拯救本身哈，在圣经里面，当那个诗篇103篇，那个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赦免我的罪， 啊，然后医治我的病，好，那那个下面还有一些告诉我们哈，他把我们救，我们从哪里出来，从最终救出来，然后我们从一些泥沼里面，一些苦难里面，他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会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当我们有他同在的时候，我们转向他，然后我们要意识到他的同在，我们愿意遵从他的主权，顺服他的主权，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突破，可以这样讲，一次一次的，就好像如鹰展翅，越来越飞越高一样。好，我们本来是看不见的，是体会不到的，可是这些都要有神自己的启示，他听到他说的，然后他愿意相信他所说的，就这样子就成为一个活的。所以我们说他是活的神，也是活人的神。好，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对大玛利亚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句话事实上对于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肉体的生命要结束的人还是一样，活着信我的人他就永远不死。但是我们需要有几次的一种生命的对变或突破，好，才能够去听见或者是能够服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感谢主，感谢主。刘蕊
姐
是不是请讲，请讲。
我就说一个，就是说我有两个问题啊，我看一个是就是关于前一个是就是耶稣讲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能就仍旧是一粒，他是这个是讲他等于说是讲到他的受死埋葬是吧。前面您讲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是其实是这样，耶稣得荣耀之前是要先经历这个受苦受难的过程，
嗯，
是这个意思是吧。
他是一个律，
就是个律，对，
一个律，他在讲道了，他在讲那个真理的道，律是绝对不变的。好，所以等于说呢，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生命的这种奥秘在哪里，他从一个种子来，那个种子是活的，有没有，就像撒在那个土地里面哈，那么他不是把原来的那一粒保存着，他是自己那一粒要死了才能够活出子粒来，那个生命是延续的，所以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理。你说他在讲耶稣自己本身也是，他事实上他现在整个就指向他要已经要上十字架了。
OK， 好，
那他一直希望他的门徒们听到他，这个是耶稣先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而且用这些话几乎就是在安慰他们了。你要记得，所以到了十四章的时候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的那种道成肉身的那个人性哈，他的情感，当然不是私情，也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人的那原来的那个有罪性的情爱都不是，而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感情，但是他是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他了解我们有忧愁，他自己也跟主耶稣跟父神说我现在心里忧愁，他懂得什么叫忧愁，那他也安慰我们你们不要忧愁啊。所以我们跟主是那么的靠近，那么的可以被体会而且被体贴，所以到十五章他说什么，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其实我们的位置是仆人，能够当仆人我们就一定要，我们都一定要感谢的不得了了。能够在父的这个有没有店门口看门有没有好，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好，但是呢他已经说我不称你们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是像这样他一直在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那么亲近的一种教导，一种交代，然后他心里面这是一个负担在那里。
对，等于说，我还记得有一节经节，就是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得荣耀的时候，等于
是的，
说，在我
嗯哼。
们人其实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受苦、受屈辱、受难的时候，但是神把他在耶稣的眼里，其实把他当成一个得荣耀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比较从理性上、
这个
从
是我
情
们
感上。
绝对没有办法去。如果不是用信心，不是圣灵的这个他的
开启，
说他的大能的陪伴的话呀，大能的更新陪伴的，我们是不可能的。
对，就是把这个，
谁
就
可以
像，
在试炼中忍耐到全备成功呢？你想想看，呵呵。
对，我就想到《使徒行传》那些门徒不是被鞭打嘛？就是早期的时候，他们
嗯哼，嗯哼，
却以为就是为耶稣的名配，为这名配受这个
是的，
屈辱，
是
就是
的，
逼迫，他们就感谢赞美神。我说。
嗯哼，
这个如果不是在圣灵里边，真的是我们人的本能就是想要安逸嘛，
是的，
就是安适，所以这个
嗯哼，然后我们会很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不想被
对，
冒犯，不想受伤，不想吃亏，哈。不想屈服，这很多我们的保护，那个就是爱惜我们的生命啊。可是现
哦，
在
对。
我们要保守的是神给我们这个本来我们就神要我们活出来的那种生命，丰盛的生命，复苏的生命。好，所以第一次亚当夏娃就在这样的一个堕这种不听话情况下，他们就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嘛，那么现在门徒们就处在眼前了。他再一次的听到耶稣讲的，我来是要给你生命的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律啊，不要再自己做主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了，那要跟着他，就是他在哪里服侍，我们就在那里服侍，他怎么样走过他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来找那个经节好不好？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是这个吗？
那个你们也蒙召原始要
原
跟
文
他
的是第对，有，这里我找到了啊。
第几节？
2章21节。
好，2章21节哈，谢谢。好，请你帮我们念一下。
彼得前书。2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是的，Amen。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走耶稣的脚中，跟着他的脚中行。其实那个神的公义在我们的心里面称我们为义，我们本来是没有的。然后到一个地步，帮我们诚意，这个是太重要了。
阿门。
因为有一天，我们是要在他的面前，新天新地里面，跟他面对面，敬拜他到永远的。也只有圣洁，被他做完工，没有瑕疵，全然成圣的人，才可以跟他面对面。好，现在讲回来，谈到你的四周围这些让你觉得很过不去的这些人的表现，我不晓得你们，我不晓得你会期待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可以让你觉得他做得很好，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也。
当那个年轻的官来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世上没有一个良善的，所以你的良善的标准，有良心的标准，做得好的标准，是在神的看法还是在人的看法？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一个期待，你
对。
有一个对你原来的想法的差距在那里。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会期待一个没有神的人，会有一种比较好的人，一种比较不好的人，一种比较诚实的人，一种比较不诚实的人吗？
其实是有的，即使是 不信主的人，我多少，所以我当每次碰到人的这种，我就很冲击很大。
等于说你是会分成一种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是有比较好的，是这个意思吗？
有比较有道德的人吧，起码他是有些道德、就是。
那我不认同，我非常不认同，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领域，我们的理解里面，我们的真理的范围里面，义人就是义人，恶人就是恶人，不管哪一种人，只要他没有神的叫做恶人，这是神的称法，不是我们称的。那么大恶小恶，我们认为怎么样的恶好，或怎么样的，反正没有义人啊。耶稣说世上没有良善的，所以当我们把没有神的人分成有几种层次，他的道德是什么道德呢？就是我们这种分法的话不是神的分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那么的明显的让你理解到说你怎么那么的假冒为善，好、哦，就像耶稣面对那些人一样，那要么你就把它讲清楚，不嘛，你就要用一个怜悯他们的灵魂的眼光，来怜悯他们。我现在讲的不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了解，
不是说你一定要妥协，不是这样。但是你本身你对他们的看法、你的感受，我觉得。我不认为是真理上面的看法。
等于说我们不能说把人变成一个比较有道德比较好的人。我可能这个还是出于人文主义。后来我也是觉得说。
而且是你欣赏的跟你不欣赏的。可能跟我们有关系啦。你懂了意思吗？
对，是。后来我也是可能。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人的人性的这个丑恶的时候，我就冲击很大。还是我的这个。那但是后来神也是帮助我看到，就是我就想到说，他不信主的人，你能指望这种其实这样子展现也是很自然的，只是我自己可能是在这方面还是不太成熟，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就会产生这么强烈的一个冲击。
一方面，我不是说我们有在判断你是怎么样哈。一方面，我们本身一定要常常。回到我们原来是靠着恩典，因着恩典，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样值得耶稣来救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本来也就是这样的人，
对，我们常常会忘掉自己也是那样的人，
我们是站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基点上面来看人，来看事情，来产生我们的行为。我是蒙恩的人，我是蒙过这个恩的人，所以到个地步，你的无助，你的需要帮助，你跟神求，让神来成就哈。你的难处我理解，你一个人一个算是小辈的，叫他叔叔，你是小辈的，要面对他们的这种你要来处理爸爸的事情，这个我理解，那个难处就交让神来帮你做主，他是你的父亲。但是你面对这些叔叔们，这些所谓的这些你认为说他们就是有诡诈这些人哈的时候，我觉得事实上神的心是要拯救他们的心。
嗯，阿们。
耶稣当他在我们上次讨论到，当耶稣看到他们在拉撒路的那个坟墓面前的那种哭啊哀哭那些的时候，他那个里面的一个形容词是什么？
就叹息，好像是叹息，就为他们是难，为看到他们耶稣就难过。
对，他有一个是，等一下，那我总是忘记那个词。
耶稣哭了，
哭了之前，在形容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是悲叹吗？
悲叹，我看一下。对，耶稣哭了，我看一下。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好，这里没有说耶稣很悲伤，他忧愁悲叹。 对什么的悲叹呢？他早就知道要拉萨路是为了要荣耀神，是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他要用这样的一个 sign，这样的一个证照来再一次的让别人可以相信，可以得救。那他的悲叹是什么呢？我个人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理解我在讲的哈。他那个哭了不是很单纯的说，哎呀，他很同情他们，啊，他明明讲过他必不会死，他也讲过，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许他是因为看到他们在哭，可是那些哭的人，很多人是为了哭而哭，你们懂意思吗？他们是有的是那个被请来哭的。啊，我上次给过，应该给过你们那个经节哦，旧约的经节，有一些专门在这个时候来被请来哭的，这样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葬，一个丧葬的一个气氛下面，他这个哭不比寻常，他忧愁悲叹，我认为看着那个罪的带给人的那个死的这个诠释。所以这些都带给他勇敢的，一定要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不然的话，整个全人类就完全就在这个毒沟里面、诠释里面受苦、绝望。
师母，他这个翻译都是说 deeply moved in his spirit，就他的灵里边被震动。但有两个中文翻译都翻译的很强那个词，他说。有一个翻译成灵里愤怒，内心烦扰；还有一个说心灵上就悲愤叹息，大为震荡；还有说心中
里面有恨的意思，OK，里面有愤恨的意思，yeah,
对，还有非常激愤和难过。
嗯、yeah.，
还有个
嗯哼，
激愤和难过。
我没有把那个原文的意思跟大家讲，因为我不要大家觉得好像我一定要知道原文我才能够。事实上，我们可以去。贴近神的心来领会神的心意是什么？
嗯，对你刚才说
的，你哭的前面那个两个形容词，我们常常说耶稣也哭，你看耶稣也很可，也为人哭哈。但是前面那个忧愁跟悲叹，那个主的心，我们要去体会。那里面有恨的意思，里面有生气的意思，嗯哼。
我看到刚看到一个说，就是说就是中文的版本，其实很容易查到灵里愤怒，还有说悲愤叹息，还有说非常激愤，所以他就讲到那个愤怒的那个意思。
是的，是的，为着这个恶的诠释，为着这个死的毒钩，哈，他是为这个在激动。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个耶稣哭了。那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我可以这样讲吗？我们的感情上最喜欢
耶稣
跟我们的情感上很希望耶稣跟我们一起哭。你看，耶稣也很同情我们，耶稣很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我这一次从第十二十一到十二章，特别再一次的体会到神的公义，他的那个悲切。到一个地步，只有我去死，付出这个代价，你们才能被释放出来。不，我们就是永远就是罪的奴仆，我们被辖制。
阿门。嗯
嗯，告诉你一个，你在讲这个，我自己的例子，跟妈咪的例子。妈咪已经交代我，她不想再做什么了，不要再去医院了。但是那一天我把他送去的时候，我征求他的同意的，因为他说他的那个这个整个这个肌肉都拉伤了，然后他就也没有什么伤，就说他会痛，他没有办法再抓那个他的那个助行器再站起来啊。但是他已经交代我大原则，他不想再去医院做什么了，急救什么了。但是我的念头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那晚上你要上厕所我怎么办？我扶不起你怎么办？你懂了意思吗？
嗯，我了解。
那我是不是有失忆呢？有啊。你懂了意思吗？
了解，就是您说这个失忆，其实失忆不管多大都是失忆，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了，对了， 好，我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啊，我想说我怎么办？然后我还要叫牧师过来吗？还要怎么样吗？我为了自己再找一条出路。但是到后来，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强迫他。我一直问到他有声，我说：“那你认为？”因为他跟我说他的胸部这边有会痛。那我说：“那万一是心脏呢？”但是我心里面真的闪过这个念头：我晚上怎么办？怎么带他上厕所？那我那个心意有没有恶意呢？我不知道，那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可以鉴察我的心意。但是我有私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
所以首先，对于你的两个叔叔，记得他们没有神、没有真理的人，没有光的人。第二个，你不要去论断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样的。不管怎么样，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对不对？因为到后来，我在自己在跟主谈，我说：“哎呀，你看，都是我把他送到医院去，让他受苦，让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神也安慰我啊，他也安慰我说：‘你因为你不知道，你也很无助。’然后我也跟牧师商量，我也跟 Guido 商量。那这些呢？如果我没有神的话，那接下来我就是会被魔鬼控告，你知道吗？
阿门，是
对
我
不
了
对？
解。
所以这个被拯救，我们。”被称义这个很重要，只有在义里面，我们才没有余地可以让魔鬼来控告我们。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他是公义的神，绝对公义的，不是我们讲的公平不公平。我们理解啊，所谓的公平不公平，那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为什么人家不会这样，我就要碰到这种事情啊？昨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谈一个她在帮助的一个姊妹的问题，对方就一直在反问说为什么神让我碰到这个事情？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问他为什么你不能碰到这种事情？什么理由你认为别人都可以遇到，你就不用遇到？他说给硕士的啊，有时候我们的那种想法是很扭曲的，你知道吗？
对，
那
了
一
解。
扭曲的时候，魔鬼就有地步来攻击我们了。
我们就有那个心思意念，就都整
Yeah，Yeah，
个扭曲的，我这是
所以
体
我
会
们
的。
不能以自己的想法主观来判断事情，后来变成论断。啊，其他的人有没有回应？对于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到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些哈，在分享的这些，包括。不管是刘磊或刚才几位姐妹哈，那个喜梅哈，那还有前面几个，还有弟兄，还有姐妹所分享的这些，还有没有人要回应，或者是有没有问题？
师母，我想接着刘蕾姐的分享，也想请教一下，就是我遇到的问题也类似于刘蕾姐这样，就是自己最亲的人，我是自己的妈妈，然后呢，她是怎么讲？她给我的感受是对我好，是为了要做成她自己要，就是她为我，她看上去是。给东西给我，但实际上目的是为了要达成他的一个目的，就是去爱他的儿子。所以我就是重男轻女。但那我听了刚刚师母的分享，就是神的意啊，然后这些真理的部分，我觉得很受用。就是我要在神的意里面，不是在我自己的判断那个公平里面。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心里就是很难受这个问题。
等于说有不平了，可以这样讲吗？重点是比较属于情感上的不平，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好，那我们如何行出来？等于说我行出来是要讨神的喜悦，我要行出来要能够见证神，不是说我要牺牲我自己，然后要勉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很自然的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耶稣面对各种群体的 这样的一个对他的表态呢，他有一个很平常心啊，反正罪人就是罪人的表态，然后呢，不成熟的有不成熟的人的表态，然后那个爱他的、感谢他的，有他不同的表态，和他一样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安，跟他心里面的满足跟喜乐，可以这样讲。因为有一次他在神的父神面前说：“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原是如此。”其实那时候他是被大家所弃绝的，被大家所排斥的。可他的祷告说：“你的美意原来是如此。”哈，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面对我母亲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很清楚有这个用意的时候，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智慧来反应？啊，是宁愿吃亏，还是说我有我的原则？这个我们是可以，你可以选择的。好，等于说他叫你做什么，你认为我做不到，你可以，因为你必须要心里面跟行为是要一致的。啊，刚才刘磊谈到一个问题，他自己也讲了。他其实也是变成要做出一个礼貌上的而已，可是心里面不是那么的服气。那我们不能这样子。我的心里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我是，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有一个诚实的这样的一个心，在神面前坦然，在人面前也坦然。啊，我敢表达说我的心里面是自由的就对了。第一个，我们需要智慧去面对。好，到底神这个时候是要我用怎么样来见证他？是让我宁可吃亏呢，还是说我要站稳？好，因为有时候如果母亲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情况的话，他其实他自己也会在这种重男轻女的下面受苦的。我这样讲你懂不懂，丽梅？
我是华英，我懂的。
对呀，你了解对不对？他这种偏爱，这他是很受苦的，他自己不知道。啊，另外一个就是，当我在他的面前，我有这种不平的情绪的时候，我应该如何来检视我的内心，让神来医治我的情绪，是另外一个重点。
对，我的重点是在医治。
OK， 那你就那诗篇三十七篇，那你很清楚告诉我们，你需要去见主的面，你需要向神求助，你需要被医治，嗯哼，然后你就自由了。就像刚才那个喜梅姊妹讲的说，她就一下子就突破了，就见到光了。
我可能有一些反复，我觉得我之前是自由了，我宁愿吃亏，我是选择这样子，可是。最近又要过年要回去要面对啊，又开始有反复。我是就是讲这个，我是比较
等一下，你说你宁愿吃亏是你自己想做好，我就息事宁人，就没事就好，过了就好，还是神要你这样做？这一点你要搞清楚。有时候神是要我们站立得稳，为真理而。不是争辩，而是我们要愿意为真理而愿意，就是我们要把光表达出来，我们要有光表达出来啊，这一点可能你要也要搞清楚，而不是说哎呀反正我就吃亏一点没关系，可是问题是心里面有不平啊，这个你不用回答我了，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你继续讲。
哦，这个是我挣扎了很多年了，前几年是很站立得稳，我要守原则，但是呢我很痛苦。因为没有就是关系一团糟吧，就是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跟亲人的关系。嗯，然后这一年呢，就是我求神医治我，然后在这个神的医治里面要我得自由，就是去吃就吃亏好了。那我其实是很就是我该表达的也表达了，跟我的母亲，就是我为什么很难过，就是其实这个是伤害。然后为什么我愿意吃亏去签这个字，就是神医治我了，我就是跟他讲。然后我现在的困扰是我的情绪上还是很难受，
那有可能是你跟妈妈之间的一个伤害的问题，还不是跟他重男轻女的问题，等于说你跟妈妈之间的怎么说呢？这个就会牵扯到饶恕的问题了。你有被伤害，你有被欺负，你有委屈，哈，那这个可能是要牵扯到饶恕的问题，而且
师
跟，
母，我觉得这个是重点。我其实我对我妈妈这种，我觉得里边最深层的还是也有那个伤害跟饶恕的问题。那次有一次，后来最后他们给我讲一件事情，其实我里边的那个愤怒又起来了。后来我就是觉得，我就对不起打断。后来我就想到，我曾经向妈咪，妈咪给咨询过一，妈咪跟我协谈过一次嘛，辅导过我一次。然后妈咪对我的妈妈有一个定，她有个。他有一个定义，他就说他可能有一种瘾。我当时非常的 shock，但是后来我想到跟那个有关系，所以神也帮助我说，我心里要去怜悯，因为所以就是可能我想对我个人，我来意识到我跟我爸爸其实有那种情，有那种反应，其实有那种伤害。
有时候那是一个根源呢、这样有没有连接到那个吕梅里的问题上面去？
是话音，师母是话音。
哦，是话音啊。哦，OK，Sorry。
没事，就是，
所以从刚才都是话音在讲吗？我以为是吕梅呢。你们有没有讲话？刚开始有没有？
一直是话音，一直讲了妈妈的，就从我之后讲就
读
是话
圣
音。
经呢？读圣经的也是华裔吗？是吗
读圣经的是吕梅。
？OK，了解了。好，那个华裔，你星期上次你的星期六那个课你有上吗？
有上啊。
有上哈。那个小霞的见证对你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是跟你的情况有类似的呢？他们家也是这个问题。也是重男轻女的问题。
可能就是要去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你的妈妈并不爱你。
那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根源问题。没有接纳你，或者是没有爱你，对你有不公平，然后是的，是的，但是却对你有要求，不爱你，然后却不爱你，这个很笼统了，或许应该说他不懂得怎么叫做爱，或者他不知道怎么爱你，或者他也不晓得他伤害了你，但是他一直是可能是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这个一般的人罪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子，
是的，我要去接受这个现实，对。
是对了，然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想饶恕是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你的需要，从那里开始的，怀疑你有没有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说还要再表达什么？
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神的爱充满我。
对了，如果你有神的爱，你那个爱，就是那个有神的爱，其他你就不需要了，可以这样讲，他可以是你的一切了。主耶稣可以是你的一切，神的爱到完全，你就里面就是被医治了，很丰盛了。所以继续的，然后神医治你，神满足你，有他自己的过程，跟他的医治你的一个他自己的智慧跟方法。有时候母女的关系会有一种有一条看不见操纵的线在那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因为我不太了解，没有深入了解你们的情况哈。 那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意识到，然后就是让他脱离那种被操纵的，就是等于说好像一个习惯性的，好像拉着一条线。那如果他一拉紧，你就痛，你就好，就是要得到自由，要挣脱那个操纵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如果有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你需要先意识到，等于说你现在是靠着主，你已经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了，好，那所以等于说你不需要再让那一个从小然后给你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操纵，会有一种好像被拉紧，或者是会有罪疚感，或者那个可能你要先意识到，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啦，如果有的话，这一点需要先处理。嗯哼，
这个拉紧，这个我知道有，可是好像没有啊，怎么讲？
没有
那么
的干扰你是吧？
我觉得会有干扰的，会有的。
OK。OK，
他、
yeah.
因为他是整个家族给你的压力，不
是？
是
的，是的，是的。一来，你已经有自己的家，好，你本来就是跟他们是独立的，所以你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表达站稳。就有一句话说，我们要极力的为真理争辩，有没有？说我们都是需要这样子。把自己放在真理的这个位置上面啊，为站立得稳，这样好。如果有的话，先求主帮助你从这个挣脱。